第十四章，行事尽都诚实。我们愿意行事尽都诚实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八节。第一、二段问题：为什么耶和华看到我们努力保持诚实会感到高兴？请举例说明。妈妈牵着孩子离开商店，突然孩子站住了，神情紧张，原来他手里拿着一件商店的小玩具，他忘了放回去，也没问过妈妈买不买。他很不安，问妈妈怎么办。妈妈安慰他，然后带他回到店里，让他退回玩具，并向店主道歉。小孩照着做了，妈妈看到孩子这么懂事，心里很高兴，不禁感到自豪。为什么呢？没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孩子明白诚实的重要性更让做父母的高兴的了。我们的天父是信守真理的上帝，当然也不例外。诗篇三十一篇五节，他看着我们在属灵方面逐渐成熟，看到我们努力保持诚实，也会十分欢喜。我们想让他高兴，留在他的爱里，所以我们和使徒保罗有同样的心声，愿意行事尽都诚实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八节。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保持诚实很不容易，我们会先看看怎样在生活的四个方面保持诚实，然后看看诚实带来的一些福分。对自己诚实。第三至五段问题甲，关于自欺的危险，上帝的话语给我们什么警告？一，什么能帮助我们对自己诚实？首先，要学会对自己诚实，这样做并不容易，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，很容易欺骗自己。例如，耶稣说老底家的基督徒自欺，他们以为自己很富足，其实却很可怜，在属灵方面是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启示录三章十七节，他们自己欺骗自己，到头来处境更加危险。你可能也想到门徒雅各的警告，谁自以为虔诚信奉宗教，却不约束自己的舌头，反而心里常常自欺，这个人信奉宗教就是徒然的了。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。如果我们以为自己滥用舌头，耶和华也会接受我们的崇拜，那么我们就只能欺骗自己的心而已，我们对耶和华的崇拜就变成徒劳，白费心机。怎样才能避免有这个下场呢？雅各在同一段经文里把上帝话语的真理比作镜子，他劝我们要仔细查看上帝完美的律法，并且学以致用，努力改进自己。圣经能帮助我们对自己诚实，看出自己在哪里需要改善。我们还可以向耶和华祷告，求他审查我们，帮助我们看出自己有哪些严重的缺点，并努力改正。不诚实是一种不易察觉的弱点，我们对不诚实的看法要跟天父一致。箴言三章三十二节说，奸诈的人耶和华视为可憎，正直的人上帝愿意亲近。耶和华能让我们跟他有一样的感觉，看自己像他看我们一样。不要忘记，保罗说，我们愿意行事尽都诚实。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做到十全十美，但是我们力求诚实的愿望是真切的。对家人诚实。第六段问题，为什么夫妻要坦诚相待？这样他们就能避开什么危险？诚实应该是基督徒家庭的特征，夫妻必须坦诚相待。在基督徒的婚姻里，不应该有任何不洁有害的行为，比如跟配偶以外的人调情，在网上秘密的培养私情，或观看任何形式的色情资讯。有些已婚的基督徒瞒着配偶做这些错事， 这样做就是不诚实。请留意中心的大卫王所说的话，我不与虚谎的人同坐，也不跟装假的人往来。诗篇26:4。要是你已经结婚，任何引诱你瞒着配偶去做的事都千万不要做。第7-8问题，圣经的什么事例能教孩子明白诚实的重要性？父母要教儿女明白诚实的重要性，最好运用圣经的事例。反面教材有亚干的例子，他偷窃之后还试图隐瞒，也有基哈西的例子，他为了取得物质利益而说谎，还有犹大的例子，他不但偷窃，还假扮耶稣的朋友去出卖耶稣。关于正面教材，可以举雅各的例子，他吩咐儿子们要把在袋子里找到的钱带回去，因为他觉得那可能是弄错了。也可以举耶弗他和他女儿的例子，他为了履行父亲的誓言，甘愿做出重大的牺牲。还可以举耶稣的例子，他勇敢地在暴徒面前表露身份，应验圣经的预言，并保护自己的朋友。这几个例子可以让父母看出，要教儿女喜爱和重视诚实，上帝的话语含有十分丰富的教材。第9问题，父母想为儿女树立诚实的榜样，就应该避免怎样做？为什么他们的榜样很重要？要教儿女认识诚实，父母就得负起一个重大的责任。使徒保罗问，你教导别人，竟不教导自己吗？你宣讲不可偷窃，自己竟偷窃吗？罗马书2:21。有些父母教儿女要诚实，自己却不诚实，儿女就被弄糊涂了。父母可能为小偷小摸等行为或骗人的话找借口说，哦，他们早知道有人会拿的，或者说这不过是个小谎，不碍事的。可是不管偷的东西贵不贵，偷窃就是偷窃，不管说的是大谎还是小谎，说谎就是说谎。角柱说，在会众里如果有人故意说谎，分明想害人，长老就要采取司法行动。回本文，孩子很快就会察觉到父母为人虚伪，可能因此受害不浅。但是父母如果为儿女树立诚实的榜样，那么儿女就很可能学会诚实，在这个不诚实的世界里长大，成为能荣耀耶和华的人。对会众诚实。第10问题，基督徒同工坦诚沟通时要谨记什么原则？我们跟基督徒同工相处，有很多机会培养诚实的品格。在第12，我们学过要善用说话的恩赐，尤其是跟属灵的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就更要这样做。闲谈很容易演变成有害的闲话，甚至毁谤。我们如果不肯定某件事是否真实却加以转述，就可能散播了谎言。可见约束嘴唇明智的多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可能知道有些事是真实的，但这并不表示非说出来不可。比方说，那件事可能跟我们没关系，或者说出来对别人不太好。有些人辩称言语粗俗无礼是坦率诚实，可是我们说话时时刻刻都该亲切有礼，和蔼仁慈。第11-12问题，甲，有些犯了严重的罪的人怎样罪上加罪？乙，关于严重的罪，撒旦鼓吹哪些谎言？我们怎样避免受骗？丙，我们怎样表明自己对耶和华的组织诚实？我们对会众里带头的人诚实尤其重要。有的人犯了严重的罪，在会众的长老查问时还试图隐瞒，对长老说谎，结果罪上加罪。这些人甚至开始做双面人，一边假装敬奉耶和华，一边继续犯严重的罪。 久而久之，整个生活都成了谎言。有的人告诉长老一部分真相，却隐瞒了重要的事实。人做出这些不诚实的事，往往是因为信了撒旦鼓吹的谎言。以下是傅兰的补充资料。关于严重的罪，撒旦鼓吹什么谎言？关于严重的罪，撒旦一心希望你相信一些害人的谎言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基督徒并非不知道魔鬼的奸计。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，让我们看看三个谎言。我们可以隐瞒罪过。其实，耶和华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在他眼中，万物都是赤露敞开的，我们必须向他交账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。既然耶和华知道实情，而我们又要向他交账，我们何必企图向他的中仆隐瞒严重的罪，令自己罪上加罪呢？长老是信不过的，什么事都不要告诉他们。邪恶的亚哈王把以利亚叫做我的仇敌，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二十节。其实以利亚是耶和华在以色列所立的先知，本可以帮助亚哈获得上帝的宽恕。在基督徒会众里，耶稣赐下长老作为恩赐，以弗所书四章八节。长老虽然不完美，却时刻看守我们的生命，也就是关注我们的属灵健康和益处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。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，而是耶和华为了帮助我们而赐下的人。你够朋友，就别把朋友的过错说出去。其实，我们帮犯过者隐瞒罪过，只会令他的问题更严重。人犯严重的罪，其实是灵性患病的征象。隐瞒罪过就等于向医生隐瞒严重的病征。犯过者也许害怕受到管教，可是管教其实反映出耶和华的爱，能保住犯过者的生命。再说，惯常犯罪的人很可能对会众的其他成员构成威胁。难道你想助长犯过者那些错误思想的蔓延吗？因此，务要让犯过者把罪过告诉会众的长老。回本文，我们向耶和华的组织提供书面资料时，诚实也十分重要。例如，我们填报传道活动时，要避免作假。我们申请某些特别服务机会时，也绝不应该填写虚假的健康状况或履历。第十三段，问题。如果我们跟基督徒同工有雇主雇员的关系，可以怎样保持诚实？我们在商业事务上也要对基督徒同工诚实。有时候，基督徒弟兄姐妹之间有商业往来，他们应当小心，务必把商业事务跟聚集崇拜上帝的活动和传道工作分开来。他们之间可能是雇主雇员的关系。如果我们雇用弟兄姐妹，就该留意对他们诚实，按时支付约定的工资，提供法律规定的福利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受雇于弟兄姐妹，就该完成跟工资相当的全部工作。我们不会因为彼此有属灵的关系就期望得到优待，仿佛雇用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义务给我们非一般雇员所能享有的休假、福利或其他好处。第十四段，问题：基督徒如果合伙做生意，就要采取什么明智的措施以防万一？为什么？如果我们跟基督徒同工合伙做生意，例如参与某项投资，借出一笔款项，又该怎么做呢？圣经提出一条重要而实用的原则：签订书面文件。举个例，耶利米买地的时候就签订了两份文件，明智的请人作证，然后稳妥的保存以备日后查阅。我们跟基督徒同工做生意的时候，也应该仔细的准备文件， 把一切细节都写进去，签名和请人作证。这样做不是不信任同工，而是避免误会、失望、争执，甚至彼此分裂。所有合伙做生意的基督徒都应该牢记，不管什么生意，如果会危害会众的团结和平，就都不值得去做。角柱说，生意出了问题该怎么办？请听附录解决生意纠纷。回本文。对世人诚实。第十五段，问题：耶和华对不诚实的商业行为有什么感觉？基督徒怎样看不诚实的商业风气？基督徒不会只限于对会众诚实。保罗说，我们愿意行事尽都诚实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八节。我们的创造主也十分重视我们在世俗商业活动中是否诚实。单在箴言里就四次强调要用准确的天平。在古代，交易通常会用天平和砝码来称所买的东西和买东西的银子。不诚实的商人会用两套砝码和不准确的天平来欺骗顾客。角柱说，他们用一套砝码买进，一套砝码卖出，两头获利。他们也可能用一边长一边短，或一边重一边轻的天平，这样每次交易都能欺骗顾客。回本文。耶和华憎恶这些行为，我们想留在他的爱里，就要严格地规避一切不诚实的商业行为。第十六、十七段，问题：在今天的世界里，哪些不诚实的事十分常见？真基督徒下定什么决心？既然统治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，我们自然不会因为到处都有不诚实的事而惊奇。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引诱我们去做不诚实的事。在写简历求职的时候，人们普遍都说谎、夸大、伪造证书和虚构资历。在填写入境表、报税单、保险单之类的表格时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人们一般也会弄虚作假。很多学生在考试的时候作弊，在写论文和报告时剽窃网上的文章，未称别人的工作成果是自己的。人们为了得到好处，往往送红包讨好贪官。在这个世界，许多人都专爱自己，贪爱钱财，不爱良善。因此，有这些不诚实的事，并不令我们感到意外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五节。真基督徒下定决心，不做任何不诚实的事。不过，要诚实有时并不容易，因为在今天的世界里，不诚实的人看来很风光，甚至胜人一筹。另一方面，基督徒却可能因为力求行事尽都诚实而遭遇经济难题。这种牺牲值得吗？绝对值得。为什么呢？诚实会带来什么福分呢？诚实带来的福分。以下是富兰的补充资料。我有多诚实。原则：耶和华啊，谁能在你的圣幕里做客，就是行为纯全、做事正义、心里说真话的人。诗篇十五篇一二节。问问自己，为什么我时刻都要说真话？箴言六章十六、十七节。无论是考试、报税，还是填写政府文件，我怎样表明自己弃绝了谎言？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，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五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七至二十一节，罗马书十三章一至七节。我怎样以言行表明自己是个诚实的雇员？箴言十一章一节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，哥罗西书三章九十节。如果我贪财，这会对我保持诚实的决心有什么影响？ 诗篇37篇21节，提摩太前书6章9、10节。第18段，问题：为什么诚实的美名大有价值？在一生中，你很难找到什么比诚实可靠的美名更有价值。想想看，这个美名是任何人都能建立的。这个美名不是建基于你的天赋、财产、长相、社会背景等你不能控制的因素。可惜，很多人没有建立这个宝贵的名声，这个名声是十分罕有的。有些人可能会嘲笑你太诚实，不过很多人会赏识你，你会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重。许多耶和华见证人甚至发觉，由于诚实，他们反而在经济上更有保障。不诚实的雇员被解雇，他们却保住工作。雇主招聘诚实的雇员，他们就找到工作。第19段，问题：在生活中保持诚实，对我们的良心有什么好处？对我们和耶和华的关系有什么帮助？不管有没有经历这些事，你都不难发觉，诚实能让你享有更大的福分，你能享有无愧的良心。保罗说，我们自信有诚实的良心，希伯来书13章18节。另外，我们仁爱的天父一定知道你的好名声，因为他爱诚实的人。最后，诚实有助于你留在上帝的爱里。我们希望得到的最大福分不就是这个吗？接下来我们会考虑一个相关的问题：耶和华对工作有什么看法？